中方未兑现承诺，美宣布对华四项贸易政策将取消部分中国商品关税。岸田经济安保、内阁上路、对中强硬路线将更具体。脸书等社交媒体大当机，恐影响全球数千万用户。52架中共军机绕台创纪录，四日累计145架。牵制中共，美日英荷加纽六国会师冲绳军演。重磅揭露，多达3200名恋童癖者响法国天主教堂工作。全球晶片荒，汽车年产量预计短少1000万辆。2021诺贝尔医学奖公布，美国两学者共获殊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月4号发布对华贸易政策演讲，他宣布了美国四大对华贸易战略，将要很快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通话，启动有针对性的程序，取消对某些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在川普政策时期，美国为逼迫中共走上谈判台，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曾对大量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川普政府当时为那些能够证明无法得到可行替代中国进口商品的公司创建了一个关税排除程序，但大多数关税豁免已在2020年底到期。拜登政府花了数月时间审查川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包括对价值约37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涉及电子产品、服装和家具等消费品，以及很多美国工厂中所用到的零部件。在审查期间保留了这些关税的执行。当日戴奇被问及他是否正在考虑好像川普政府这样对中共的贸易行为展开调查，以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他说这个将取决于中方对美中重新接触的反应。长期以来，中共不遵守全球贸易规范，削弱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繁荣，他宣布了对华贸易政策的四项做法。第一，重新审议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强调北京必须遵守其签订的承诺。第二，将开始针对性的关税排除流程，同时亦不排除未来可能增加额外关税排除。第三，将与中方贸易代表官员刘鹤直接接触，讨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中国做出的承诺。一位资深官员指出，根据美国搜集的数据，北京并未遵守协议当中的某些部分，所以美国不会放弃包括关税等任何可用的贸易执法工具。第四，美国将与盟友及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打造一个公平且健康竞争的国际贸易体系。拜登政府对北京的贸易政策将随北京对美国作为的反应而随时调整。戴奇表示，华盛顿将保留所有选项，以施压中共停止向半导体、钢铁和其他华盛顿认为损害美国公司的行为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国家补贴。据美国官员表示，戴奇与中方的直接接触将会侧重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向刘鹤明确美国对中国产品政策损害美国工人和企业的担忧，并重申美国将动用所有工具来保护美国工人、生产者及整体经济利益免受中共指导的产品政策的伤害。但美中贸易不会寻求启动第二阶段贸易协议谈判。多家日媒报道，四号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的新内阁顾及老中青三代，有13人首次入阁，女性占3人，多位是少壮议员，而且对台湾非常有利。其中防卫大臣岸信夫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都被留任。岸培晋三亲弟弟岸信夫认为台湾有事亦将影响日本存亡，因此日本将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应。这个想法亦和岸田完全一致，这个亦是他留任的重要因素。而近来 茂木敏充除了多次宣布提供疫苗给台湾，他还是日本首位表示欢迎台湾加入 CPTPP 的大臣。此外，和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CPTPP 有直接关系的经贸大臣的迪生田光一曾访台不计其数。日媒分析，日本政府基本已经确定会让台湾加入。去年三月，日本经贸就已经确认要准备让台湾加入的立场。迪生田基本上是亲台的，对经济与安保等睇法和安倍、岸田一致。新内阁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新设的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一职，由小林英姿担任。小林2018年曾代表自民党捐款为台湾莲花地震赈灾。经济安保大臣一职被认为是为了因应中美关系对立引发国际秩序变化所设。岸田选举时的对策顾问金利明三号对富士电视台话，经济安保这项新设职务必须能够对所有省厅下指令，包括对国家安全保障局在内，都要能够充分掌握。新设经济安保大臣一职是岸田在参选自民党总裁时所提出重要政见，今后经济安保大臣将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动法，规范不过度依赖中共国等外国的法规。媒体质疑说，习近平政权扩大军事霸权，频频挑衅近来中共军机连日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难道是对岸田进行挑衅？此外，相关人士透露，岸田计划14号解散目前的众议院，19号发布公告，31号投票选举下届众议院。先前岸田曾有意出席本月30、31号的 G20 峰会，但受众议院选举影响，他将无法出席峰会。各界认为岸田为求内部稳定才做此决定。多位日本政论家指出，预料岸田可以率领自民党和公明党打赢众议院大选，取得众议院过半席位。追踪网站显示，脸书、Instagram、WhatsApp 以及 Telegram 等社群媒体10月4号纷纷发生大停机，可能会影响数千万用户。追踪网站 Dandetector 显示，美国华府和法国巴黎等人口密集地区的社群媒体出现大停机。格林威治时间当日下午3点45分开始传出相关问题。在停机地区试图打开脸书的用户会看到一项信息，出了问题，我们正在处理，将尽快修复。当日下午美东时间约3点左右， Telegram 才恢复正常。台湾时间10月4号，中华民国国防部发布，共有52架中共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这个是国防部自去年9月17号揭露共机动态以来数量最多一次。10月1号是中共摄政72周年。中共军机1号起连续4日大规模扰台。台湾国防部统计，共有145架次中共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3号发声明，批评北京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美方会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履行对台承诺。当日台湾一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中共军机可能正在对美国航母舰队进行模拟袭击，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进行广播驱离与防空导弹追踪监控。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2号表示，中共一直破坏区域和平，有好多霸凌行径，好像这次国际自由潜水发展协会深度自由潜水世界锦标赛，台湾选手比赛时国旗被撤下，引发随后有10个国家亦愿意撤下他们国家的国旗旗帜与台湾同步抗议。可见中共这样的做法已经越来越被世界国际社会唾弃。中华民国空军司令部在脸书发布捍卫领空永不妥协视频，表示面对中共军机频繁扰台破坏区域和平的举动，只会徒增民众反感及两岸紧张对立的情势。台湾空军表示，我们不分昼夜坚守岗位， 严密监控应处，绝不让敌机越雷池一步，守护中华民国领空，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据日产新闻报道，中共近期在周边海域动作频频，引发各国警戒。四号，日本海上自卫队透露，二号和三号日方与美国、英国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在冲绳西南海域联合军演，荷兰、加拿大及纽西兰亦派船舰参加。外界分析，此举为了牵制中共，这样联合演训，包括远道而来的英国航舰伊丽莎白女王号与美国航舰雷根号、卡尔文森号三艘航舰浩浩荡荡在西太平洋会师。日本海上自卫队表示，这次联合军演共六国海军参加，加强彼此海上作战能力及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次演训的目的就是在遏制积极朝周边海域扩大行动的中共。这次演习的内容包括对抗战、防空战、反潜作战、战术运用及通讯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伊势号护卫舰、无岛号护卫舰、山务号驱逐舰，美国派出航舰雷根号、卡尔文森号、英国航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荷兰、加拿大、纽西兰三国亦各自派出船舰，总共有六国17艘军舰参与。10月3号 CNN 报道，一个专门关注未成年性剥削与虐待的独立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揭露，自1950年代以来，有多达3200名恋童癖神职人员在法国天主教会工作。在层出不穷的天主教性剥削儿童的案件曝光后，2018年由法国天主教会等级制度和宗教机构成立了这个独立委员会，由法国天主教主教会议资助，成员没有报酬。该委员会的网站称，该报告的目的不是在追究个人责任，而是整个法国天主教的制度与结构。该独立委员会是在教皇方济各2019年5月颁布法令前设立的。该法令制定了禁止天主教会性虐待事件的新规定，首次要求所有教区建立虐待报告和揭发掩盖罪行的系统。法国主教会议通讯主管海瑟林达纳说，周二将发布的关于法国天主教会性剥削的报告将改变一切。于被虐待的人来讲，对于法国教会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同日教会当局说，这份报告将是对真相的考验，亦是一个艰难而严肃的时刻。恋童癖与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我邀请你们所有人对这份报告保持诚实和同情的态度。2019年巴黎教区与市检察官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在受害者不向当局提出正式投诉的情况下调查涉嫌虐待行为。今年3月教会投票通过了11项决议，其中包括成立预防和打击恋童癖委员会，以及为受害者提供资金捐助委员会成员。报道引用知情人话讲，让受害者睇到正义好重要，不过9%的人无法获得正义，因为诉讼时效已过或肇事者已经死亡。法国教会和梵蒂冈一直在勾结保护施虐者。芯片供应紧张迫使车厂减产，专家估计今年全球的汽车产量将减少1000万辆，比原先预期的重要多。不过以高级车为主力的德国车厂获利不受影响。3号德国周日世界报报道，波士顿顾问公司专家雅思估计，芯片短缺将导致今年全球的汽车产量少1000万至1100万辆，比上月预期的700万至800万辆重要多。明年短少500万辆，芯片方减缓汽车工业在疫情后的复苏。奔驰、大众、宝马、欧宝等德国各大车厂的生产线最近纷纷停摆，福特在德国科隆的 Fiesta 生产线预计停工到10月底，欧宝在德国中部埃塞纳克的车厂甚至被迫停工到明年年初。 可见芯片荒的严重性。不过减产似乎没有影响车厂的获利。德国汽车业者今年上半年的毛利率达 11.2%， BMW 甚至高达 14.5%， 最近并调高全年度的获利预期。既然芯片供应问题暂时无解， BMW 索性减少产量，只生产高阶的车款，而且不再给予客户折扣，因此能维持高获利。雅思预期欧洲的汽车产量将难以达到疫情之前的水准，一些生产成本太高的车厂将会被卖掉或另作他用，且外移到东欧和中国的趋势可望持续。2021年诺贝尔医学奖10月4号揭晓得主，由美国的戴维朱利叶斯和阿登帕塔普蒂安共同获奖，除了可获得奖牌，还有奖金1000万瑞典法郎。诺贝尔奖官方推特指出，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朱利叶斯和拉霍亚市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分子生物神经学科学家帕塔普蒂安因为发现人体对温度和触觉的感受机制而获奖。评审表示，今年医学奖得主的重大发现让我们了解冷热以及力量如何启动神经脉冲，让我们感知并适应这个世界。他们的研究结果被用于开发治疗多种疾病的方法，包括慢性疼痛。诺贝尔医学奖去年由三人共享殊荣，分别为来自美国的医师阿尔特、美国病毒学家赖斯和英国生物科学家霍顿。他们在研究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发现了 C 型肝炎病毒，并因此获奖。诺贝尔奖依瑞典炸药发明人诺贝尔遗嘱而设立，自1901年开始颁发，今年已经是第120周年。2021年诺贝尔奖从今日起将连续一周公布各项奖项，在10月4号公布医学奖后，分别为10月5号诺贝尔物理奖、10月6号诺贝尔化学奖、10月7号诺贝尔文学奖、10月8号诺贝尔和平奖、10月11号诺贝尔经济学奖。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